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呢，不知不觉的眨眼，我们就进入了2010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心进入新的一年，但是当我们回看过去的一年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过去的一年啊，许多事情的发生。过去的一年，无论是国际，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都看到受到很多的冲击。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过程当中，许多人在没有准备之下，一夜之间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只是个人的影响，我想在生意的领域，甚至国家，在一个很突然的当中，也面对几乎国家要垮，并且许多的国家就欠债累累。我们发现到过去的一年几乎都是有了许许多多想不到的冲击。身为基督徒，身为上帝的百姓，当我们回看过去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们有惊无险，我们可以说是平安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年度。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当我们迎接2010年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迎战201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去面对。我们从个人到教会，从教会到社区，从社区到国家，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新的一年呢？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门徒装备，兴起发光。我们定这个主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认为信徒们，特别是复建堂的信徒们，我们应该平静下来，我们应该重新的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教会属灵的生命，并且我们是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兴起发光。虽然兴起发光是去年的主题之一，但是今年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强调兴起发光。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其实我们被呼召，其实基督徒我们的本分就是要为主发光，教会的本质乃是为主发光。因此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特别到我们进入这一个21世纪的时候，几乎无论是外面的这个外邦人或者教会，他们都在一直的在思想，都在谈末世的事情的来到。当我们谈到末世的来到的时候，我们末世没有来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基督徒必须谨记的，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发出你身份的光辉。因此兴起发光是我们今年要强调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兴起发光？你必须要认识你的身份。基督徒，你其实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不成为灯，因为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你就是灯了。基督徒，你没有选择你不成为盐，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圣经说你已经是世上的盐。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这个灯放在斗底下被盖起来，不能够发光。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你的这个盐失去了咸味，以致你这个盐没有作用。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浪费我们的身份，我们就百战涂地。因此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并且我们身份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从那一个角度开始去调整我们自己呢？我想其中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要被调整的，就是我们的态度。 John Maxwell 说，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跟你的深度。 Your attitude determine your altitude。 是的，原来你去观察包括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贡献，一个人的表现，很常跟他的态度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因此身为基督徒，当特别是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重新的来调整，重新的来检讨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前面应该有的什么态度。那因此这一个我们在分享我们的主题的同时，我们的第一季我们会这几个礼拜会继续的在思想团队的侍奉，团队的侍奉怎么样的透过团队的侍奉我们兴起发光，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是的，那因此当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这个停顿一下，我们检讨我们一直来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又是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处理呢？我曾经在这边分享过，有一个作者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人，或者三类的人。他说第一类的人是困在过去，失去今天，没有将来。第二类的人是怀念过去，活在今天，惧怕将来。第三类的人是感激过去，活出今天，展望将来。他说大概你可以在会众当中或者在群众当中找到这三类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的，或者我们要很细的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三类的人当中我们是属于那一类？你是否是一个困在过去的人呢？困在过去人会是怎么样的人？困在过去人就是他过去的这个经历或者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使他常常耿耿于怀，使他常常带着这个苦毒，使他常常在做事情的时候他都想到过去人家怎么样得罪他，过去人家怎么样对不起他，过去人家怎么样伤害他，过去什么东西亏欠了他。所以每当他要做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谁对他不起，谁他对他不好，他都会很敏感的去注意。那这个作者说，这样这一类的人他是困在过去的。一个人困在过去，被他过去的经历使他苦读，使他卡在过去的话，他没有精神去注意他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出，他会失去今天，因为他的焦点是放在过去，因为他整副的精神都在花在过去人家怎么样对待他，过去的伤痛，过去怎么样的不高兴，怎么样的遭遇的那个苦难，这一些都充满了他整个生命。所以他的思想都是过去的。这种的人他是失去今天的，因为今天怎么样他大概没有太多的注意力去注意，他是失去今天，然后他是没有将来的。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我希望你不会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说第二种的人，第二种的人是怀念过去， 怀念过去的人，你怎么样知道他是怀念过去？你跟他谈东西的时候，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他会说，哎，过去我是怎么样的成功，或者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就不要尝试去做了，过去是怎么样的，他都会谈过去。怀念过去的人，虽然他活在今天，但是他是惧怕将来的。所以很多东西你跟他提的时候，他是没有兴趣的，他不愿意向前走，因为他只抓住过去好的日子。所以怀念过去的人是惧怕将来的，他虽然活在今天。然后这个作者说，我们要成为一位感激过去，过去的好，过去的坏，我们都要有一种的态度，就是过去成为我们的借镜，成为我们的帮助，包括坏的事情发生，包括一些痛苦的经历，这一些的痛苦的经历使你学会更依靠神，使你学会更懂得怎么样的数算神的恩典，使你学会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使你学会成为一个更懂得怜悯人的人。有一个作者说，耶稣基督是 wound healer， 他是这个受伤的医治者，他的受伤，他过去的受伤没有使他不能够前进，他的受伤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医治者 wound healer。 你的过去很可能不是那样的美好，你的过去很可能不是那样的理想，但是不要让你的过去成为你跨前一步的拦阻。所以我们要学会，过去无论是好无论是坏，其实都是神准许它发生， God allow it to happen。 弟兄姐妹，特别是你的过去是很破碎，或者你过去是很不幸的，很常你去检讨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是神要使用你。很快的 你翻一翻圣经，你会发现到摩西出事的时候，他几乎他的生命要伤掉的，因为他出事的时候，这个法老王就宣布说，所有出生的这个男婴都要把他杀死。神保守了摩西。同样的，耶稣出事的时候，希律王宣布三岁以下的男婴同样的都要把他灭掉。但是这样的痛苦的经历，你发现到神是要使用这些伟大的人。所以当我们迎战新的一年的时候，除非你认定了，你也学会了感激过去，活出今天，你的今天是属于你的，你要好好的活出你的今天，然后你展望将来，你告诉自己，我的明天会更好，因为有神与我同在，我的 明天会更光明，因为我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去面对我的每一天。有一本书，最近我看到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叫《你的水桶有多满》How full is your bucket? 这本书的作者本来要研究的就是人性的软弱，人的弱点，但是当他要在研究的时候，他发现到，为什么我要去研究人，这个心理学家，为什么我要去研究人性的软弱跟人的弱点呢？为什么我不去研究人的优点跟人的好处呢？ 他就写了这本书 How full is your bucket? 你的水桶有多满。那这个作者说，原来我们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无形的桶在我们生命当中，而这一个桶是满的还是空的，在于你怎么样的去处理你的生命。他说每一次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当我们赞赏一个人，当我们鼓励一个人，当我们讲正面的话、积极的话、鼓励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去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在他的水桶、对方的水桶加了一杯的水。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奇妙的，当你懂得加对方的水桶一杯水的时候，你也在不知不觉的加自己的水桶一杯的水。但是他说每当你在批判一个人的时候，批评一个人的时候，攻击一个人的时候，你讲消极的、负面的，你去搬弄是非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对方的水桶倒掉一杯的水。但是他说当你倒掉对方的生命的一杯水的时候，也很自然的你也倒掉自己生命的一杯水。若是你常常是倒掉别人的水的一个人，广东话说你常常是斗埋的一个人，倒别人的米缸的一个人，有一天你会自然的发现到你的水桶是空的，你就没有能力活出基督来。那弟兄姐妹，在我们进入2010年的开始的时候，我愿问大家一个问题，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每一次跟人家交往的时候，我们是在别人的水桶加水，还是摇掉一杯的水呢？若是你常常是倒水的，我想 当我们进入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学会怎么样的加水。你去读领袖学的时候，领袖学有一句话，一个领袖在一天的谈话当中，若是超过五句是消极的、负面的，他大概不是一个领袖。因此你要睡之前你检讨，你是一个领袖还是你不是一个领袖。你在一天当中，你的谈话当中有几句是正面的、是鼓励的、是加分的，还是你常常在人的生命当中扣分？弟兄姐妹，我想当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不是空谈，我们不只是喊口号。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进入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要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说是发光。是不是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是发光呢？不一定。信耶稣不一定是整天跟人家讲耶稣吓跑人家，信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兴起发光。我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这个态度，你待人处事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见证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必须要认识你的身份，基督徒你的身份，然后我们必须要认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教会存在的意义不是搞更多的活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 抓不到了重点。我们以为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乃是搞很多的活动，去设计更多的节目，以致我们忙到团团转。但是当你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很可能你会吓坏。马太福音耶稣讲一个故事，耶稣说在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说当进到天国的时候，耶稣会跟一群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一个恶仆人，你离开我去吧。然后那一些被耶稣拒绝的人会很惊讶的，他就会辩论说，主啊，不是的，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 行异能，难道你不知道吗？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段的经文是指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很矛盾的？怎么样矛盾呢？你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些人他能够奉主的名赶鬼，其实是很不错的。他奉主的名行异能神迹奇事，奉主的名传道，但是为什么到后来主会跟他说，我不认识你呢？原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原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若你不小心，很多东西你是凭你的血气，凭你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你会凭着你的自己的意念去搞很多的活动，去搞很多的节目，很可能到头来你的主跟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你去搞这些的节目，这些的活动。原来当我们要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的，因为凭血气撒种的必定收败坏。所以 Rick Warren 说，教会你要记得，你不可能制造浪，你只能够趁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尝试的去制造浪，让我们看准浪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就趁浪就对了。因此当我们讲到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教会要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更具体的兴起发光。我想有一个主题跟重点是我们今年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的，就是我们教会要带动的就是团队的侍奉。当你去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有不同的肢体的配搭。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教会，要兴旺，教会要兴起发光，教会是有不同的肢体组成的，而除非不同的肢体都健康，教会基督的身体才能够成长。基督的身体要怎么样健康呢？肢体要健康。肢体要怎么样健康呢？肢体要懂得配搭。信徒要认识你的恩赐。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特别的，神没有给某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恩赐。为什么神没有给某一个人有全部的恩赐呢？我想免得他骄傲，免得他累死了。但是你注意去看圣经的时候，神也不会不给任何人没有任何的恩赐。意思说，只要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只要你说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有恩赐。你没有借口说，哦，我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不会。 是不可能的。你去看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都很清楚的，神都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也不会给一个人全部的恩赐。那既然是这样，教会就要懂得怎么样的彼此的配搭，肢体要懂得怎么样的彼此的欣赏，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荣耀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团队的生活或者团队的侍奉？我们今天是第一讲，我要提醒大家有几件事情是团队侍奉必须有的基本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学会欣赏别人。我们人都有一个很自然的软弱，我们很欣赏自己，我们很少懂得去欣赏别人。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快的看到别人的弱点。有人说，你拿一张的白纸，你画一个黑点，然后你会问会众，你看到什么？大概比较多的会众会说，我看到黑点。虽然那一张的白纸是这样大张，只有一点点的黑点，你问会众你看到什么，他会说我看到黑点，他不会说我看到一张的白纸。这就是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看到这一个人的弱点，这一个人我看不顺眼，那一个人我不能够合作。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团队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学好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学会欣赏别人。我很喜欢一首很旧的一首短歌，这首短歌是只是两句话而已，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Yes,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God, Yes,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一首歌，但是这一首歌就表达了一个很正确的神学。我们要学会在别人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Lord。 有吗？我每一次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在他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呢？我们有没有在别人身上看到神其实已经兴起他，他有某一个恩赐我们还没有去发掘的？弟兄姐妹，若你还没有发现到你的恩赐，散会后问你身边的人，哎，我的恩赐是什么？或者散会后来找我们的执事，找尹文，找佩君，告诉他，哎，我有什么恩赐，我希望在这个恩赐上侍奉神。要不然你是百战徒弟。或者我们也要操练，就是我们常常去欣赏别人，然后告诉他，哎，你，我发现到你有这个恩赐。团队生活必须认识这一点。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神所使用的人，他都懂得怎么样的去发掘使用团队精神、团队生活。摩西是一个例子，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很多的恩赐，他可以单枪匹马的就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你看到当摩西面对敌人的时候，出埃及记记载第十七章，当摩西带领以色列面对亚玛利人的这一个挑战的时候，圣经说摩西是蛮有恩高的一个领袖，圣经说摩西的祷告是蛮有力量的。而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其实摩西怎么样的去面对呢？圣经说耶稣亚就带队去迎战，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在打战，摩西在山上就举起双手为以色列人祝福，举起双手在为以色列人在打气。但是虽然摩西的手是蛮有恩高的，他的祷告是蛮有力量的，但是圣经说当他举手的时候，他也有手发垂的时候，发酸的时候。所以圣经说有时他就把手放下，圣经说什么时候摩西把手放下，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败仗。因此圣经说摩西就有两个助手，一个亚伦跟乌尔，一人一边扶着摩西的手。是的，摩西虽然是个伟大的领袖，摩西虽然是很有恩高，祷告是蛮有力量的，但是摩西需要有人扶着他的手，摩西需要约书亚在前线打战。这是什么？这是团队的生活，这是团队的侍奉，这是团队侍奉所带来的力量。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2010年的时候，我们说教会要兴起发光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学会什么是团队侍奉。所以我刚才说团队侍奉你必须要认识，你必须要去欣赏别人，你必须要去发掘别人并且鼓励别人的恩赐。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当我们讲到团队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是讲，我们是讲合意，但是我们不是讲话意。今天很多人以为合意就是话意，但是很常我们要认识的就是我们的合意是 unity in diversity， 我们是多元化的当中合意。基督徒当我们讲合意的时候，我们是讲 unity in diversity， 我们是欣赏，我们是看重每一个人都是各自的，你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眼里都是很特殊的，但是在神的眼里的特殊的同时，我们是有同一个目标，我们是有合意的。除非你认识这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进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兴起发光。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才会继续的从罗马书十二章来看合一的生命。愿我们期待这几个礼拜都一直在思想团队的侍奉。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求主你使我们有对的焦点，当我们朝向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使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信徒，兴起更多的你的孩子在你的事工上愿意参与，你兴起这一堂的信徒们，使他们更爱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